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那我手中呢有一本书，这本书呢差不多已经20年了，叫做属灵古典名著评鉴。那么在20年前呢，为着帮助一些年轻弟兄姊妹有追求，所以我们大概把一些重要的属灵名著我们在这本书里面给大家介绍了。但是因为现在已经过了20年了，我们知道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书我们没有放在里面，所以我们就有意思希望说能够，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能够把它再一次的介绍给大家。因为到底现在20年过了以后，我们所面对的是更年轻的一代，就不一样了。那么还有呢，因为科技发达的缘故，我们就知道在20年前当我们介绍这本书的时候，那么很多弟兄姊妹也得到一些帮助，也根据这本书就到书店里面去采购，希望能找到那些书，但是往往遇见很多的困难。所以他们知道这些书是好书，但是不知道到哪里可以找到这些书。所以现在呢，我们觉得如果我们再有机会和弟兄姊妹交通这些属灵的名著的话，我们恐怕要做一件事。对不起，这个电好，这好像是有问题吗？你们听得清，好像声音吃掉，对不对？是不是？可以啊，可以听得见吗？你们可以忍受哈，那你们能忍受我就可以，因为我总觉得我声音一下被吃掉了。OK， 好，那么当时呢，我们说过，我们可以把哪几本书告诉弟兄姊妹，但是大家找不到这些书。所以我们觉得如果我们还有这样的机会的话，那我们不光是能够一同再温习一下，对着年轻的一代我们再温习一下，到底在教会历史里面有哪些好书能够帮助我们的，这是第一。那第二呢，我们哪里可以找到这些好书？那么讲到这些好书的时候呢，我们会遇到一个很实际的困难，就是语言的困难。因为最好最好的著作我们都知道很多都是英文的，但是呢，因为我们在座的不是完全都懂得英文，那一面呢我们还是试着来介绍，那另外一方面呢，我想因为高科技的缘故，所以现在我们有可能呢就在云端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图书馆。那么对很多弟兄姊妹来讲可能不需要那么多的书，因为我们说过了，有的书如果大家英文不够好需要查字典的话，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书，但是呢我想也许有一部分的书就够了，所以不需要呢大家再深入了。所以呢我们这一集有意思，就是能够介绍101本的好书。那么这些书呢，我们希望里面有很多已经是中文的，那么大家可以找到。所以一面呢你可以读中文，另一面呢我们也希望一面也能够一同来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够找到。所以给大家的讲义里面呢，你知道除了第一页之外，后面呢就是有101本的好书。那么这些书呢，当然我们说很多是英文的，里面有的呢我们知道有中文，但是后来我们发现经过这20年以后呢，有的书已经是有中文的了，很明显的已经有了中文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很自然就可以把这些书呢就可以放在里面。所以大家呢今天这101本好书呢，应该不止大家知道是哪几本，而且呢也应该到哪里可以找到。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想我们为着这一次来参加聚会的弟兄姊妹提供一个这样的服事。我们的服事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在这里参加这个聚会，而且每次都全勤的，那如果你不全勤，那对不起，就是说你如果觉得这个聚会对你很重要，你不会放过任何一次的机会。那如果你是全勤的话，那么我们就请你把你的 email 留下来，我们到时候要和你联络。 那么然后呢，我们可以彼此有一点交通。比方说你把这个名单拿回去以后，那么你大概知道有哪些是中文的，你可以找得到的。如果找到了，那么这也算是个服侍，你告诉我们哪里有或者怎么样。所以我们经过有一段的服侍，就是说的确有一班弟兄姊妹证明说我们都愿意读这些书，而且我们希望能够提供这个帮助。我们知道，哦，这本书我们知道有中文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很自然的我们呢大家可以把所有的资料放在一起，那么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共同的图书馆。那么这个图书馆呢就是由这些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的。那么我再说这个只是101本啊，因为我说过这个101本里面是好书，但是有的是中文，有的还不是，所以有的呢你还是可以读，不过呢你可能需要一点的字典，需要一些的帮助文具工具的书来帮助你才能够达到目的啊。所以我想这一次呢是比较特别，这一次跟普通的不是一样，平常呢我们纯粹只是信息，但这一次呢我们可能需要大家有一些的作业。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想到最后一堂我会把实际的工怎么样做我们告诉弟兄姊妹。那么然后呢我相信到时候呢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共同的图书馆，那么这个云端图书馆就是你到里面都可以找，希望能够找到这101本的好书，尽可能的都能在里面找到。那么当然我们说过第一个条件就是说弟兄姊妹这一次需要全勤，那第二个条件呢就是你愿意一同有一点的服侍，就是别人把好书给你，你也把好书给别人。所以呢我们需要有一点时间的这个一点时间的整理的时间。所以大概呢等到我们这一次特会完了以后，我们过了一段时间，我相信我们就可以把那个图书馆的密码告诉你，你就可以上去了。不过在那个以前呢，我们希望说大家有一点信件上的来往，能够彼此有一些的交通，彼此的提醒，那么这个就可以了。所以这样呢我想特别是为着懂得中文的还有呢我们知道里面已经有的已经是中文的了哈，有已经翻成中文的，但是有的不是还没有。所以呢但是我想在台湾的弟兄姊妹多半我相信说读英文的能力还不是完全没有，不过有的需要用一点字典呢什么等等等等啊。所以呢这个我想这个应该对大家是有一些的帮助的。好，那么我想关于这些书呢我们仔细的以后会再说。那顺便我在这里要提一下，就是说我们的确有一个负担呢，就是希望说真的对于纯粹懂的英文的弟兄姊妹，我们有一次像这样的聚会，不过不在这里，是年底的时候在纽约附近。那么我们大概也有3天这样的聚会，我们是住在一个旅馆里面，那么那个比较比这个要深要广一点，就是不只是101本好书。如果你要服侍神，你要有追求，你读圣经，或者你在生命上有一些追求，那么那些呢当然基本上如果你能懂得英文，那么那些丰富呢是完全向你打开的啊。所以呢那个我就是说那今年底的那个特会也是向大家敞开的，没有错，不过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你一定要懂得英文，你如果不懂得英文，这些书对你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所以我觉得那个你只要101本向你开放就可以了，那么其他的呢如果真是愿意继续有深造的，那么我们希望在那个特会里面我们能够给大家一些的帮助。那么关于那个详细的情形我们也等到最后一堂我们再给大家介绍。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要开个头，那么既然讲到那些书要带来，当然指着教会历史里面一些圣灵留在教会里面给我们的一些遗产，那么这些遗产到今天可以说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只能说是教会属灵遗产一撇。我们实在说来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教会的遗产有多丰富，所以呢我们只能够稍微看一点，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能够和大家有交通。那现在首先呢我想我们要有一点概念好不好，我们很简单的读2节的圣经。第一个就是 我们来看哥罗西书，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我们知道讲到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一定指着宇宙中最大的丰富来说的。那这个最大的丰富，我们怎么能经历它，怎么能明白它，怎么能认识它呢？所以圣经说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那不光我们知道说你要知道丰富，那证明说什么呢？证明说你需要一个器皿来盛装它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把神的丰富，如果我们要盛装在一个器皿里面，这个器皿一定是宇宙的器皿。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那个器皿乃是基督自己。所以我们知道说为什么是有形有体呢？因为2000年前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所以那个道成肉身那位主，他果然就把神的爱、神的丰富、神的庄严、神的神圣还有神的公义，你知道所有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那么你知道在那个大的容器、大的器皿就是基督里面就彰显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海洋的水有多丰富，你需要不止太平洋、大西洋，需要七大洋来把它衬托出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要明白神的丰富，你看见是在基督里面。所以基督乃是神的奥秘，那么基督当然也是神的彰显。所以要明白神的丰富，你只要看2000年前来到地上的那位基督，为我们道成肉身的那一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如果我们要明白2000年来神在教会里面所储蓄的丰富到底有多丰富呢？那么当然我们所说的那个丰富应该指着基督的丰富来说的。那么基督的丰富应该摆在什么地方呢？所以现在我们有另一节的圣经，那就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一章第23节，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所充满原文就是丰满。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那基督是谁呢？基督是万有的元首。而那么他呢是充满万有的。所以基督一面是元首，一面他是充满万有的。那么他把这些丰富放在什么地方呢？很明显的放在身体里面。所以我们知道元首的丰富，基督的丰富乃是盛装在教会的里面，因为教会就是他的身体。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看见明白这件事的话，讲到宇宙的丰富，不要忘记了神是把他的丰富盛装在基督里面，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那么基督的丰富呢，是有形有体的在教会的里面。所以现在你才明白了，不管元首有多丰富，但是是借着身体把那个丰富把它表达出来，把它表明出来。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一个人很有天才，很有才华，你怎么知道呢？他所有的才华都在他两个耳朵之间，那个头脑，那个代表什么？代表头的丰富。但只有当钢琴家在弹钢琴的时候，提琴家拉提琴的时候，你看见不知不觉的就把元首的丰富、头的丰富就倾倒出来了。所以难怪爱因斯坦曾经对着一个少年的提琴手说，他说，孩子，我在你身上再一次能看见神的存在。所以我们知道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说借着头能够把头里面所有的丰富和才华借着身体就把它表明出来。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2000年来神的的确确是把他的丰富是藏在他自己的身体里面，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那今天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怎样的呢？我们需要看第三节第三个地方的圣经， 那就是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那么我们读这个第二章的时候，你看见这里面一共讲到七个，二章三章一共讲了七个教会。那这个七个教会当然是第一个世纪的代表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众教会里面的七个教会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呢，如果你仔细读内容的话，你就发现说这七个教会不只是限定于第一个世纪。比方说很明显的讲到普天下的灾难，到今天我们知道还没有来到。所以腓拉帖腓呢，不光是第一个世纪的腓拉帖腓，到今天应该还存在的。因为在七个教会里面有四个我们的主都说他要再来，所以可见你就知道说这些教会，这七个教会应该是一直持续到主再来的。那么头三个以弗所、士梅拿跟别加摩已经走入历史了，因为这三个都没有讲到主再来，但是后面四个呢，很明显一直讲着主的再来。所以你大概可以知道说，当教会最黑暗的时候，应该就是推亚推拉那个所告诉我们的。到了马丁路德、斯威里还有加尔文他们起来做恢复工作的时候，你看见那应该就是撒迪教会的情形。那么到了主要回来以前，老底家就是今天末世的时候教会那种被那种的光景，就像老底家所说的一样。但是呢，就在主要回来以前，我们知道说有一个教会叫做腓拉帖腓教会。那么毫无疑问，这七个教会里面，我们知道说腓拉帖腓，主不光没有责备，主反而有称赞，而且是唯有腓拉帖腓主说我已经爱你了，这是主很清楚这样说的。第二，而且腓拉帖腓是已经知道他自己有冠冕的，他是个得胜者，他要得着锦标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七个教会里面有一个教会应该是当时在第一个世纪真的有这么个教会。那同时在教会历史里面，根据圣经的预言，根据启示录二章三章，应该在主回来以前，不止你看见老底家，今天你看个人的意见，众人的意见，那么这就是今天教会的情形，明白吗？就好像士师记一样，那个时候没有王，个人照着他自己的意思来做。但是虽然如此，我们常常会灰心，我们常常会叹息，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教会里面永远有一根银线的，代表什么？代表神从来没有失败过的，代表在这些人身上，你看一下，总是有一般人来响应我们的主。就好像当我们的主刚刚来，第一次来的时候，你看见说没有，你看见这个文士，他虽然明白圣经，没有准备好。明明有人问说，到底基督当降上在何处？他们知道的，他们明白圣经，他们离开伯利恒不过是五英里差不多的距离，但是你看几个博士去了，他们根本没有去。所以这些圣经学者没有准备好，那些大祭司们、祭司长们也没有准备好，反而是西面准备好了，反而是约翰的父母准备好了，反而是玛利亚准备好了，约瑟准备好了，施洗约翰准备好了，使徒约翰跟安德烈他们准备好了，他们乃是剩下的百姓。所以让我们记得，虽然大体上你看见好像一切都荒凉了，但是你看见神的见证还是借着一般少数的人，那这些人继续的维持下去。所以我们知道说，在主回来以前，不管教会多荒凉，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因为主自己的话说，在以弗所书里面很清楚的，在他回来以前，他要献给自己一个荣耀的教会。那么如果看看今天教会的情形，我们敢说这样的话吗？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会气馁，神永远不气馁。他果然在回来以前，主回来以前，他一定要借着有一般的人，那一般人能听见他的声音。当大体都落在神旨意的水平底下，他们愿意站在神的水平线上。那么这些是什么呢？这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说的得胜者。 神在每个教会都呼召的圣者。但是很稀奇的一件事，在这里你看有一个团体，整个团体都是得胜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问说，这个整个团体他得胜有什么道理，有什么原因呢？你就发现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就是腓拉帖腓的特点了。然后第七节，第三章第七节，你要写信给腓拉帖腓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如果大家仔细的去读七个教会，为什么主特别称赞腓拉帖腓？当然有它的特点的。那么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是拿着大卫的钥匙。那么拿着大卫的钥匙这句话是应验了什么呢？是应验以赛亚22章的话。我们很快的读一下好不好？以赛亚22章，以赛亚22章22节，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所以你要知道，当约翰引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所以才说，看哪，我要给你个敞开的门。那为什么？因为只要这位拿着大卫钥匙的放，只要在他的肩膀上，他开了就没有人能关，他关了就没有人能开。那么这一位是谁呢？如果你仔细读圣经，我们知道说，这个人乃是大卫家的一个仆人。这个仆人呢，他把所有大卫的宫殿里面所有的钥匙都放在他肩膀上，明白吗？所以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要知道这个宫殿有多丰富的话，所有的宝库是谁能够开的，你没有那个钥匙，你根本不可能开的。所以呢，关的要开，开了以后呢，没有人能关它，给你个敞开的门。意思就是说，这一扇的门向你打开，那一扇的门向你打开，所有大卫宫殿里面的丰富是全是为他们解开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腓拉帖腓就着属灵的丰富来讲是最丰富的。为什么？因为他是拿着大卫的钥匙，所有在基督身体里面的丰富他都能把它打开了。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你要知道，你怎么样能够让大卫皇宫的丰富变作你的丰富呢？第一，你要羡慕；第二，你要得着那把钥匙才可以。那把钥匙是赐给谁的呢？乃是赐给得胜者的。乃是赐给这些，乃赐给谁呢？他说，我要使他们来到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所以弟兄姊妹，为着腓拉帖腓教会，你看见现在整个宝藏所有的门统统打开了。若有所有的门统统是敞开的，你要承认说，这是教会最丰富的，这是教会最丰富，教会最富有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呢，我们所有的丰富都是来自于基督的身体。那现在问题就是，你向着整个基督的身体是不是完全打开的呢？明白吗？如果你只接受一部分的好处，如果你只接受一部分的丰富，你向别的闭关了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你是有丰富，但是那个丰富是局部的，不是全部。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根据哥林多教会的情形，有的人他很得着保罗的帮助，他说我是属保罗的，所以可见他最欣赏的是保罗属灵的造诣，最欣赏的是保罗属灵的经历，所以呢，他今天告诉别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明白吗？他 这么高，这么得着帮助，所以他说我是属保罗的。所以你看见说这个人他是怎么样的呢？他可以说，如果教会里面有一份的丰富叫做保罗的丰富，那么有没有呢？当然有。你看见这么多年来大家对于保罗真有认识，真爱保罗，保罗的认识就变成你的认识，保罗的真理变成你的真理，保罗的神学变成你的神学。那现在问题就是，有的人他只要保罗的，有的人他只要保罗的丰富。那么弟兄姊妹，好不好呢？很好。但是你只是在教会的丰富里面，你只得着那么一块，虽然那个保罗丰富是非常非常的丰富，但是你不要忘记，有的人说我是属基法的。如果他是属基法的，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这些人一定得着彼得的帮助。那得着彼得的帮助，第一，一定是个传福音的人，第二，一定是个明白福音真理的人，明白吗？这是彼得，因为彼得的工作都是根基的工作。但是想想看，如果今天有人说我只要彼得能帮助我们就好了，就好像我年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们年轻人都追求属灵爱主，但有的人是内功的，有的人是外功的。我们说谁是外功？那些一天到晚光传福音的是外功的，内功的呢就是学盖恩夫人啊，然后与神交通啊，与神亲近啊，这个叫内功，明白吗？所以你看，如果今天你像保罗一样，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如果像保罗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你看保罗他能听见主的话，他为着身上的刺三次祷告主，求这次离开他，结果主说我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那弟兄姊妹，保罗怎么听见这些话？这些话圣经里面的话吗？不是，那个时候神借着圣灵对保罗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保罗不是好像内功好像在里面有很多的丰富吗？所以他就把他东西给了我们。那么弟兄姊妹，的确很多人他得着很多这方面的帮助，但是很可惜，他的一生只要那些帮助，他不知道说整个基督身体的丰富是什么呢？是保罗的，还要加上什么呢？还要加上彼得的，那么还有呢，亚波罗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这里如果你光把一个丰富把它拿，你光把一个丰富把它接过来的话，那么很弟兄姊妹，你觉得我就够了，我就满了，那么你自自然然像彼得的丰富你就封闭了，还有你自自然然像其他的丰富你就封闭了。所以慢慢这是我们贫穷的原因。我们贫穷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得着保罗的帮助，有，但除了保罗之外没有一个人能再帮助我们了，明白吗？所以这是今天教会的悲哀。教会的悲哀就是教会的的确确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祝福，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我们把自己圈起来，我们这些人特别得着保罗的帮助，还有另外一些人说他们是太内功，他们太向里面了，他们还要不要传福音呢？还要不要顾到福音的真理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呢是属彼得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不知不觉的教会就开始分了，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的人说我是属彼得的。那教会的丰富也会叫基督的身体分裂的，你看稀不稀奇？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当时为什么在保与其实在这个哥林多教会，为什么你看见有人说是我是保罗，我属保罗，我人属基法的，很清楚的，就是因为有的人觉得保罗的丰富已经够叫你满足了，有的人觉得不必再浪费时间了，彼得的已经够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什么是教会的丰富呢？所以保罗后来怎么说呢？保罗把话调过头来，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不要说我是属保罗，我保罗是属你们的，彼得是属你们的，基督也是属你们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保罗的丰富是你们的丰富， 彼得的丰富是你们丰富，神在教会里面所储蓄的丰富通通是你们的，那你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次我们的负担是什么？我们的负担是巴不得主能够扩充我们的度量，为着过去你所得着的丰富感谢主。但是不要忘记，神的话太丰富了，宇宙太大了，圣经神的话太大了。所以今天你以为说你得着了保罗的丰富就是一切了，但是保罗是属于你的，彼得是属于你的。所以请大家记得，我们就着书信来说，保罗书信不过是五组书信里面的一组而已，你看见吗？保罗是很丰富，他总共21卷，有13卷都是他写的，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不要忘记，不管保罗有多丰富，但是彼得那一份是不能够缺少的。所以你看有彼得的书信，你看有雅各的书信，他们是一类，你很明显他们是一类型的，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彼得的书信，当你读到雅各的书信，当你读到犹大书的时候，你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里面是保罗书信里面，不是说没有，是保罗书信里面不是那么强调的，但是神特别给了彼得，给了雅各，明白吗？所以很明显的，在雅各书里面所注意的是什么呢？是行为。不过那个行为是不是和马丁路德，是不是和保罗所说因信称义是冲突的呢？一点都不冲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相辅相成的原因。当马丁路德读到加拉太书的时候，他觉得加拉太书是我的 Catherine 是他的太太，他知道他和这个加拉太书是难解难分。但等到有一天他读到什么，他读到雅各书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觉得认为这雅各书根本就不应该放在66卷书里面。他说，我每次打仗的时候，我每次去征战的时候，加拉太书永远给我力量。他说雅各书像个稻草一样，我拿起来挥剑，我根本挥也挥不起来。那么弟兄姊妹，你我都知道圣经没有一卷不是神所启，包括雅各书在里面。所以明白吗？如果今天你因着因信称义，因着得着马丁路德的帮助，结果现在你觉得雅各书不应该放在圣经里面，的确有人是这样说的，他爱马丁路德爱到一个地步，爱保罗爱到一个地步，现在谁可以不要呢？雅各书可以不要。但是我们知道的，雅各书也是66卷书里面，雅各是如此，彼得也是如此。所以很清楚的，在那里你看见说他们有个主题是保罗不是那么注意的。那么保罗的书信当然跟什么呢？当然跟什么？跟这个，跟希伯来书是一组的，是没有疑问的，非常清楚的。你看见保罗里面的话跟希伯来书里面的话几乎是一致的，亮光、看法、见证，这个很明显是非常非常一致的。但是很稀奇，弟兄姊妹，你看，虽然在这个五组书信里面，你看见一面神用保罗，用希伯来书的作者，另一方面神也用什么呢？也用这个彼得。所以在旧新约圣经里面，三个最重要的执事，一个是保罗，一个是彼得。保罗就包含了保罗书信和希伯来书，那彼得呢就包含了彼得书信，还有呢雅各书，还有呢犹大书，很清楚的。但是还有一个执事是谁呢？还有一个执事就是约翰。所以很清楚，你看见说这三根柱子，在教会里面三根柱子的的确确神使用他们。像彼得，主呼召他的时候，他刚好在捕鱼，所以主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从此以后，你看见彼得得救礼，彼得后来他的职是什么？就是网鱼的职，是他一网撒下去，3000条鱼就进来了，再下几天网，5000条鱼就进来了。你看，这是彼得的知识，他是根基的知识，是没有疑问的。所以我们知道他是捕网的，是撒网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 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